这是位列南朝480寺之首的萧梁佛寺同泰寺。寺里生活着几千名僧人，这一天寺院里来了一个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人，他到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他就是统治萧梁长达48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一生之中曾4次舍身同泰寺，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4次下来一共花了41000。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寺院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萧梁如此之久的呢？499年春天，南齐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而来，这让农民提着的心安了下来。但疑问随之也在农民心中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呢？其实士兵自己的疑问也并不比他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至于砍伐竹子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一概不知。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士兵们扛下山后打成捆儿，又被奉命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积起来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而此时的南齐都城建康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即位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诛杀了他父亲在位时的很多功臣，其中就有萧衍的哥哥。这是南齐政权内部人心惶惶，动荡不安。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也感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置又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宝卷早想让自己的亲信来取代萧衍。重兵在握的萧衍当然不想束手就擒，但也不想先挑起事端，他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果然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宝卷便派人突袭雍州。沉寂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浮出水面，而这关乎着萧衍此举的成败。 萧衍发动了反攻，他命令士兵把沉入湖底一年多的木头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夜以继日的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3000艘船只装备成了战船。这3000艘战船连同新招募的10000多名士兵和1000多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捣建康。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台城以外全部落入萧衍之手。
深谋远虑嘛，啊，法主沉默那就是深谋远虑，对吧？他能够仔细的策划一个事情，啊，能够在早在数年之前，很长时间以前就预料到这个事情可能会到哪一步。啊，做出适当的谋划，这个肯定是梁武帝深谋远虑的一面啊。
公元502年，齐帝萧宝融禅让帝位的典礼举行，萧衍在群臣顾请并献出天意文书后，最终接受禅让，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成了梁武帝，南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梁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稳，一场危机就不期而遇。一天深夜，一群几百人组成的运柴队伍在得到允许后进入到台城皇宫，谁知运柴只是他们的幌子，想把皇宫付之一炬才是其真正目的。一片火光之中，这群人抽出丝带的大量兵器闯入魏军府，直奔梁武帝而来。后来京城的军队赶来解围，叛乱才得以平息。
政权交替啊，新朝建立，旧朝那个倒台，这都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变换当中呢，很多人就是没有什么忠的观念，对这个反而呢对这个政权更替进行推波助澜。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的，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与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悌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82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64人。
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人的基本的原则，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都遭到了挑战。在经常的践踏过程当中，它原有的价值无法凸显。那么梁武帝登台之初，这个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动荡和混乱之中。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崇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20000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30000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翻了2倍多，人数猛增到80000多人。
北方地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因为北方地区经过太武帝灭佛以后，到快到了梁武帝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北魏后期，那真是啊，真是北方佛教发展到顶峰的时期。那么双方是在争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南北双方现在在争正统 争天下，对吧？他们那儿那么崇尚佛教，那么去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对于人间的救赎啊，对于很多信众是有吸引力的。我这儿要是一打压，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来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威严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的。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两座格外引人注目。这两座寺庙的出名不是因为他们的华丽，而是因为他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立的。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七里之远，两旁是36院，里面供养着1000多名僧人。而大智度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1七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不时点缀着花果，有500尼姑不时讲诵。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事，每月初一十五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孝行不仅感动了身边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以父母的名义，实际上呢，它体现了一种儒家的孝，孝的这个精神。他做了一个父嘛，叫做这专门就是讲他建这个寺院，他表示对他父母深切的思念。
为父母建寺庙，只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地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3年4月初8，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寒食，同共成佛。并号召公卿百官侯王宗室信佛，这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萧梁变为佛国，他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健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健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5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数100名学生。5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5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著名的5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因为以儒治国啊，光靠这个佛教去撬动一些观念，这佛教只是起一个撬动作用，真正兴起，真正这个把它这个发扬，把它这个呢，还是要靠儒教儒学本身的建设。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 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的《孔子正言》《五经讲书》等儒学著作，也数着梁武帝的大名。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在以前呀，礼是修身的，强调比较强调修身个人修养。到魏晋南北朝呢，就这个治国的这一方面强调的就比较重。
梁武帝从朝代更迭、权力纷争中深切感受到礼的重要性，他要重新确立礼的权威。于是建国不久，便下诏建立一个强大的治理班子，制定一部能够以为永准的礼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并且梁武帝亲自过问。很快，一个强有力的治理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南朝的这个五礼之学，主要是为这五种礼呢做遗著，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啊，和这个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仪式啊，一些规则啊，把它联系起来，把它具体化。
治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治理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治理班子从礼仪典籍中查找，从理学专家处咨询，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11年，制定出了一个多达1176卷、8019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君、宾、家等五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简单的说呢，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啊，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宾礼呢是这个大家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啊所遵行的一些礼仪，这个家礼呢就是婚姻啊、喜庆啊这方面的礼仪，军礼就是军队中的啊一些礼仪。
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治理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了起来。这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健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编撰《在家受菩萨戒》。
那么这个菩萨戒的核心内容呢，是历史上常常讲的叫做三句境界。所谓三句境界，就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一定要遵守戒律， 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做善事。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要一切都为了众生。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他们都是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作为对人的规范，五礼制度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在家受菩萨戒》规范的是人的心灵。
从佛教这个角度来讲，他的非常强调菩萨戒这个一个内容，大家都去要守戒，要做善事，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吧？那么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非常推崇这个儒家的，尤其是孝道啊、中庸啊这些思想，他非常强调的。
梁武帝领导编撰《在家受菩萨戒》，他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按照戒律行事和生活。他很勤政，不论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了三年，盖的棉被两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并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行为感染了身边大臣。今天在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中看不到荤腥，这个独特的现象就源自1000多年前的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当年他为了修养心性，曾撰写断酒肉文，下诏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1000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不断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汉地僧人吃素的独特传统，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演化为当今流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素食文化。梁武帝以身行戒，加速了在家受菩萨戒的编撰进程。历时7年之后，健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4月初8，即释迦牟尼诞辰日这一天，梁武帝又亲受菩萨戒，法名观达，并且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就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当时的佛学家萧琛就评论说，梁武帝此旨妙策机神，发挥礼教，十足是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物圆觉，民思孝道。而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在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奉上高高的祭坛。 帝王季孔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代帝王一直遵循，但是随着汉末乱局的开始，忠孝观念日益淡漠，季孔也不再被严格遵循。到萧梁时，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必然把季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季孔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季孔典礼中，都可以见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最新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萧梁朝，诞生了像《赵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之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因此，梁朝被称颂为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这个几大名著，像什么《文心雕龙》啊、《诗品》啊、《文选》啊，都是在梁朝出现的。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自然而然的要产生这些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由于梁武帝本身重视文化教育。
据史书记载，南朝陈出有户60万，而他的前代萧梁版图以及繁荣程度都比陈朝大得多。依此估计，萧梁人口当在100万户左右。人口的昌盛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尤以秦淮河最为瞩目，它的光芒就像今天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就有大小市场100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健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健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历史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29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直贡图》里被真实的再现出来。源源不断来到萧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当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健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外国僧侣到萧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480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两句诗，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梁就建有佛寺2846所，仅京城健康一地佛寺就超过500多所。其中最大的寺庙是梁武帝于公元527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同泰寺。据南朝寺考记载，同泰寺有一座9层的宝塔，大殿有6所，小殿及堂10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3层，大佛阁7层，玄机殿外基石为山，盖天仪积水随堤而转，所铸10方金像、10方银像都极为壮丽。同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 但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僧人是出家人，舍身并不是出家，是把自己捐献给寺庙，为寺院服务，做一些杂役。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寺庙呢？
梁武帝对这晚年抵宁佛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包括他的子女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他痛心疾首的不守伦理道德规范的事情。
治理国家，梁武帝无疑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的卷入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所以然来，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自己的罪过。
梁武帝舍身寺庙是在晚年，这个时候啊，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他已经啊成了一个宁佛的皇帝了，已经迷信这个佛教。
65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在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40000钱。在梁武帝舍身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的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地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庙批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皇帝菩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最主要的他是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来的当天晚上，同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同泰寺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寺庙样貌改变了，但是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梁武帝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皇帝，我们喊他为菩萨皇帝。大家也知道他曾40次舍身同泰寺这个原因也主要是说，他一个是他是因为他非常幸福，所以他的自己身体力行的来这个学习佛法、实践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
在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寺庙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公元547年，魏人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迎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萧梁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的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了。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萧梁早已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的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
过去很多情况下面批评佛教主要是这个问题，佛教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的财富，造成了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的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人手里。之后东魏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
这个东魏采取这个策略啊，想达到这么个目的，或者呢是借南梁这个之手去消灭侯景，或者呢是借侯景之手呢削弱南梁。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很快攻进建康，包围了台城。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足殉忠，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助教。这样深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此感到些许的慰藉。当侯景攻陷皇城见到梁武帝时，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梁武帝，而是威严有加、神圣有余的梁武帝。作为叛军的侯景似乎意识到这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这一败显然是形式上的，虽然如此，他要用这种形式来掩盖自己乱臣贼子的本质。侯景没有像前朝大臣那样杀君篡位，而是将这位80多岁的皇帝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里。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了多年的江山，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只剩下软禁他的宫殿。然而在他手里获得新生的儒家思想却没有随着失去的江山远去，而是为后人所接受并随之发扬光大。历史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的成就。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 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修行了。以前他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的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公元549年五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86岁。公元493年九月的一天，北魏孝文帝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南下，抱着必胜的决心，准备攻打南齐。但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本部将出兵的大臣请求停止进军，孝文帝大怒。最后孝文帝答应可以不南征，但必须把都城迁到洛阳。为了不再南征，拓跋贵族也只有答应迁都。孝文帝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公元494年，他终于把都城迁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汉文化的中心洛阳，为他后来的汉化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